老板画江湖。大家好，我是秦老板。有一本很有名的小说啊，后来也改编成了连续剧。这本小说叫做是《大宅门》，我想很多人呢看过这本书哈。男主角是白景琦，他有点像这个基督山恩仇记吧，他怎么样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在这个乱世里面怎么样去奋斗，然后把家族维持起来。当他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困难的时候呢，最终他花了钱把事摆平了。所以这本书里面有一句名言，虽然非常的粗鲁，但是也非常的到位。这句话就是，钱真他妈的王八蛋。我有一次啊，收到这个法院传票，我收到法院传票啊，这习以为常了啊。为什么以前我们开当铺的时候啊，常常收到法院传票啊？我这次去法院干嘛？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去了以后呢，到了庭外一看，哎呦，我隐约认识一个，其他我都不认识啊，因为这种侦查不公开，也事先不能问。然后进了法院以后呢，法庭里面这个法官就说了，那个秦老板啊，请问一下哈，去年哈某年某月哈，这个有一个老太太啊，80几岁，拿了13两黄金找你鉴定，你也给他称了，你也给他估了价，有没有这回事？我一想，哎，13两黄金有哦，有印象哦。我说法官有哦，有印象，大概就是这样。而且我还写了一张字条，他的女儿有陪他来，因为老太太不大认识字，我就给他写上了。我这印象就是这样。法官说：“哦，好的。”然后就问这个两造，两造就是被告、原告。结果搞了半天，被告哈、是哥哥跟大嫂，原告呢是姐姐、妹妹跟弟弟啊。那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老太太有一次来鉴定她的这个首饰以后，就拿回去了。拿回去以后呢，过了半年，老太太蒙主宠召了哈，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个黄金啊是放在家里面嘛，就是哥哥在保管，拿出来剩3两，有10两不翼而飞。所以呢，这个姐姐呢、弟弟呢、妹妹呢都非常不开心，一定要告，告到底啊！我了解以后，我大吃一惊啊。那不就10两黄金吗？而且，也不定老太太可能藏在哪里，藏忘了。但这么几两黄金，需要这样子大动干戈吗？我就很无奈啊。然后就看到他们在法庭里面呢、哎呀，那个互相指责的声音哦，那简直听了以后，我在想，这个老太太如果从棺材里爬出来，她得又死一次。所以我在觉得这个钱呢、怎么会搞到这个样子哈、话说哈、有一个男士啊，50几岁，拿了一只劳力士金表啊，拿来典当呢，那我们就很热情的招待他啊。那我们就还有问嘛，就说，哎，请问啊，你这只表哈、哎，当初买多少钱啊？其实我们这个问法其实也是想套一套那个客户到底这个是不是他的这个样子。就哎，果不出其然，典当了这位男士呢，买多少钱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表不是我的，这个表是我哥的啊。哎，那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哥的表你哥知道吗？干嘛给他知道？他欠我钱呢。我一听啊，是哦，那我们就不敢讲话了啊。然后呢，典当完了以后，这位仁兄、还不忘记叮咛我，他说，哎，老板，我告诉你哦，这只手表、除了我来拿，别人不可以来取赎哦，因为我怕我当票掉了外面的帽里。我一听，哦，是是是，后来特别在这个电脑里面登记啊，这个本人取赎，其他人不可以代理。好了，过了将近一个礼拜吧，哎，来了一个人啊，到我们店里面，一进门啊，大呼小叫，我们都吓坏了，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指名要找我，那我就赶紧下楼把他请上楼。我说，哎，先生，你不要这么生气嘛， 这么一大早的，你这个气坏了身体，没人替呀、啊。他说你少给我花言巧语啊！我问你啊，张某某有没有你在那边当一只手表？我说啊，我查一下好吗？但是张某某不管有没有当，我不能告诉你啊。我可以帮你查，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隐私啊。他就火大了，你知道吗？啪就把当票拿出来了，就这个啊，这只手表是我的啊，你们凭什么在我没有允许之下随便典当赃物？我一听，应该不会是赃物吧？那我说你都有当票了，那你应该知道这个表是不是赃物嘛？啊，就是赃物，这个张某某偷我的啊，要找我们算账。那我是老江湖啦，我说先生，这样好不好？你先去分局报案，报完案以后，分局就会来找我，这个事情就容易理清。你现在问我，我真的没办法帮你的忙啊。但是你如果要取赎的话，我是印象是张先生是说他本人要到啊，所以你这张当票还没什么用。哇，这位先生可生气了哈，这个性呢、啊、就一下就喷发了哈。你知道吗？在当铺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垃圾场，客户背着他的心情来，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然后把他们的心情啊丢在当铺，那一个人呢拍了屁股就走了。啊，所以我们那边变成垃圾收集场，每个来的都吐苦水，不然就发脾气。那等这个张先生稍微calm down了以后，我就问他，我说先生你干嘛这么生气啊？手表嘛，你 这个弄清楚，如果是偷的报案就这样就嘛。但是有一点点稍微沮丧了，他说这个张某某就是我弟弟，他到我家里来跟我借钱啊、我一口拒绝，不借。为什么？每次跟我借有借不还呢。结果呢，我去这个出门去办事，他看在我的手表放在这个客厅，拿了就走。你说可恶不可恶啊？那更可恶的是你们这些开当铺的，不分千红道白，马上就给人家典当了。你知道吗？这个钱是我的，我买的啊。我说先生你不能这样讲，因为那位张先生来典当的时候，他本人持着证件来典当，依法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啊。 那怎么拒绝呢？我们又不是警察局，是吧？还要问你是你买的啊？不是你买的我们还送警就办，那不可能的嘛。反正这个哥哥就很生气，说他要回去啊，找他弟弟一起来。我说对嘛，你跟你弟弟一起来嘛，你不然的话你弟弟都已经声明了这个没有他本人不能赎、啊、好，这个哥哥气冲冲的走了。那我呢多了个心眼，我在想，哎呦这个事儿、哦、太复杂了、啊、打个电话给这个典当人、啊、因为我们留有电话保持联络。这个典当人接到电话以后，哎呀在那一头也是一样大发脾气。他说那个张某某他凭什么、啊、凭什么说这个东西是他的？我们在分家产的时候他就是不公平。三间房子他拿两个，我只有一个。哇，就开始也开始骂了。我们这个、啊、夹心饼干呢真是很倒霉，电话足足停了20分钟。我说哎，张先生你 calm down 一下，我问你、啊、你哥哥来赎要不要给他、啊、那你哥哥的手表嘛，那他来赎，你如果说不让他赎，那我们就不让他赎，因为你是典当人你有权、啊、但是你偶尔愿意让他赎，那我们也不要让你们兄弟两个为这个事情天天吵架，这样对大家都不好。结果呢弟弟说你敢蛋呢，我谁来、哦、我一想哇是不是要来揍我，吓坏了哈。结果跑来了，他就很生气、啊、他说哎，这只手表、啊、我有钱的时候赎回去、哦、再还给他，这样子表示说哎，我这个人是有诚信。我就跟他讲，我说张先生你没必要，就他赎回去以后多少钱啊？那你再慢慢还给你哥哥不就好了吗？那你哥哥没有手表戴，他不是天天生气吗？哎，这个时候这个小张先生呢、啊、就比较、哎、冷却了。那我就跟他这个请教，我说张先生你跟你哥哥从小是怎么样，八字不合吗？怎么见了跟仇人似的？哎，这个张先生突然之间就哎，瞬间、哦、态度马上就软化了。 他想了想，他说其实我跟我哥感情从小就非常好，上阵还需兄弟党啊。以前我小的时候这个比较瘦弱，在学校被欺负都我哥出面把对方打一顿，我们兄弟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这个考试考不好都是我哥哥帮我补习，其实我哥哥对我很好，但是怎样，但是自从我哥哥结婚以后娶了那个杂偶以后，又开始了，哇，这个温度又开始不断的升高了哈。那我就说，不要提这个哈，好吧，那这样好不好，那就我打给你哥哥，然后跟他讲你愿意让他赎，然后钱的话你会慢慢的还给他，这样可以吗？那个小张先生讲，那好吧，那就这样子。好不容易就把这一位神仙给请了出去。过了一个小时，我自己心情也比较康荡，以后打个电话给这个大张先生，我说张先生那你弟说他不好意思见你所以你自己来赎好了，他已经同意让你来赎。那个大张先生一样后大骂一声，我谁来马上大张先生也跑来了，看到我就劈头就骂，那你们这些开当铺的坏透了，因为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他的你还给他典当，我说不要再谈了好吗，算我们错好不好，跟你道歉好吗，不是现在你就把它赎回去嘛，那钱你弟弟会慢慢还给你而且你弟弟来的时候还跟我讲说你对他非常好，他觉得非常不好意思觉得很丢脸但是因为没钱嘛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交代，所以你弟弟一再的讲叫我帮他跟你道歉。这哥哥听了以后突然之间就没气了，就像那个气球突然泄气了，他说他真的这样讲，我说当然啦，而且他跟我讲说你小时候都是你罩着他不然的话在校园里面被人家打扁了对，细汉时就是这样，细家都是人家欺负。我说对啊，你们兄弟小时候感情不错啊，怎么搞到现在这样啊？他说其实他们兄弟有国中一年级的时候，他国中一年级，他弟弟那时候小学，他那个时候弟弟开始发育的时候身体很强，这弟弟很会游泳，他们到大堡溪，他呢因为失足掉进去然后差一点就挂，他弟弟把他拉上来然后给他施救，所以基本上他弟弟也救了他一命。我说那就对啦，那这个是不是有缘吗，那怎么会搞到这个为了一只手表。那哥哥就觉得说好啦，来啦，不用我特等来，我这钱我给你你跟我说有钱就行，我没钱没钱就算了啦然后这件事就结束了。那你知道吗，无巧不成书就在去年我有一个客户我都叫他财神爷，上市公司的老板你不要看上市公司老板基本上也是人他不是神他常常到那个我们当铺淘宝，因为他喜欢买那个百达翡丽的手表，只要有好的百达翡丽打个电话给他，他立刻来掏钱就买了，所以算是我的财神爷董事长相当的这个人非常和蔼。那有一天董事长又来了，这次不是我叫他来的，他自动来的那一来了以后就坐在我们那个一楼那个珠宝部门，人家跟我讲说董事长来了，我总是要去跟他打个招呼，董事长你来了，哇，这个看起来气色不错，其实他气色很差我们这些人开做当铺的做生意的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没办法好了，那董事长就看起来真的气色不好，董事长就说秦老板，我可不可以跟你私下谈一下，我说那什么问题那我在想你是不是要找什么特别奇怪的表型那我们就到了二楼我的办公室，到了办公室坐下以后呢董事长突然不讲话了，我说董事长怎么了，今天什么身体不舒服吗，那不是我呢想要当只表，我听以后大吃一惊他给我买表大概买了十几只，那有钱人呢当表干嘛，我以为他遇到什么特别困难然后他就从手上把他那个最喜欢的那一只 百达翡丽万年历的手表，哦，拿下来。我说钱老板，你看这只可以当多少钱啊？我说这只表那我最熟了，150万啊，随时可以拿。那我说你要当多少？因为我们开当铺啊，基本上不问人家隐私，不问你是为什么缺钱呐，啊，你缺钱是不是因为什么小三跟你要钱呢？我们不会问这个哈。然后这个董事长哈就说我很为难呐，就是最高也可以，最低也行啊。那你觉得最低可以当多少？我说最低啊，你要当10万、2万那都行啊，哦。但是一般来讲太低的话，我的也没面子，人家会认我不认识这个表，就最少吧当个50万吧，哦。那董事长说这个就是我为难的地方，我到底要当50万还是当150万？你知道吗，开当铺的人哦，这个唯利是图，如果当150万利息比较高，对不对？利息收入比较高，当50万利息比较少。那可是我在董事长面前不敢胡说八道，我就说董事长，那你决定，对不对？你要当多少，我马上给你钱。说那奇怪了，为什么这150万跟50万这么难抉择？到底是什么回事？董事长就说了，他是我弟弟，他是一个老师，他现在得到了那个胰脏癌，在台大。那现在要接受一种新的手术，可能要花个200-300万啊。他前两天跟他太太，就是董事长的太太哈，一起去看他弟弟，啊，因为胰脏癌是相当凶险的哈，啊。在他们还没有出门之前，啊，董事长夫人就讲了，他说你啊，特别小心啊。你不要意气用事，啊，看到你弟弟以后，啊，不要随便答应。你弟弟也有家人，你自己也有家人，啊，咱们是两家啊，因为他很清楚，董事长有的时候啊，感情用事。那董事长听了这个话以后，也知道自己的缺点，所以也不敢讲话。夫妻两个人就到了这个台大医院，进了病房。就看到弟弟这一家人还有弟弟呢躺在这个病床上，那个哥哥呢欲言又止。为什么呢？哥哥本来是想说问弟弟说，哎呀，状况怎么样啊，需要不需要钱啊，因为弟弟的跟哥哥的这个财富比例差距很大，哦，那哥哥也知道这个手术是一个最新的手术，可是哥哥不敢问。为什么？这个董事长夫人有提哦，不要意气用事啊。就不敢提，只能说，哎呀，希望这次手术啊能够成功啊，那个弟弟你就还可以快乐的过日子。那弟弟呢，那也是这个满腔的话说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嫂子在前面啊，那家里面为了筹措这个钱呢，这有点困难。本来看到哥哥呢还想开个口，哦，能不能跟哥哥借一点，哦，那你想想看，兄弟两个人，哦，两个人的这个结缘60多年，那哪能够不知道彼此之间的心事，甚至一个眼神啊都能够代表一个看法跟一个意思。我们董事长一看到他弟弟的眼神，哦，基本上眼泪就掉下来，欲言又止啊，就话都堵在喉咙上，最后呢就退出来了，退出来2天晚上没睡觉，那就觉得说哇，弟弟要好了，这件事就好办了；弟弟要是没好呢，那这不是终身的遗憾吗？所以没办法，哎，突然间想到秦老板比较聪明啊，他来找我，那我就是跟这个董事长讲，我说要是我决定的话，干脆就给100，也不要150，也不要50啊，给100啊。哎呦，这个董事长说，是个好办法，好，来当100呗，就当了100。 当了一百以后呢，就叫他秘书啊，拿去给他弟弟啊。这件事我非常的感动啊，为什么呢？那你要知道，同样是一只手表，同样是这个两个兄弟啊，那你看看他们从小的时候那个感情哈，那生死与共，可是到了快要盖棺论定的时候，那感情就几乎哈就欲言又止了啊！你想想看，这个哈人混了一辈子，不是环境变了，也不是心情变了，也不是地位变了，因为钱真他妈的是个王八蛋。请老板画江湖，咱们下回见。